腐败渗透了东莞的生活。街头拉客的摩托车主穿着印有安全志愿者的马甲，这种明目张胆的身份造假被用来规避禁止摩托车商业运营的法规。规定说政府宴请规模限于四菜一汤，但官员们自有对策，专点价值几千元的海鲜珍品大菜。连考驾照也是潜规则盛行，想开车得在驾校上满50个小时的课程，但考试当天还得向考官行贿。每辆车里有4个考生。一位工厂经理曾向我解释说，如果一个人不给钱，可能4个人都考不过。买个假驾照就容易得多了，几年前春明就这么干过，之后他上过几堂课。我知道怎么往前开，他想，总有一天他会学会其余要懂的东西。开车没什么难的，他对我说，关键是不要跟人家怄气。在他的行业里，拿回扣是常规，为了完成销售，他通常要付给买方10%的回扣，这就意味着买家常常比卖家赚的还多。有些潜在客户会直接开口问春明，你能给我多少钱？其他人则更婉转，但从他们的住房和高档车，春明说，你能看得出每个人都在吃回扣。腐败扎根于语言之中，佣金这个词可以指卖家获得的合法收入，但也可以指付给买家的非法回扣。但从语言上看，即便你想，也无法分辨交易的合法与非法。春节的时候，客户会收到红包，还有华丽的名茶、酒和香烟，这些都称为礼。我从未听过任何人使用行贿这个词。太黑了，春明说，但是哪怕你自己不这么干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他有自己的道德标准，质量不合格，可能伤害他人的产品他不卖。如果他是采购方的话，我不会开口要，但如果有人给我回扣，我不会拒绝。一天下午，他提到他哥哥搬到深圳去了。他在那儿干什么？我问。他干的活不正经，他说，他跟别人干。他犹豫了一下，索性直言，基本上他干的是不合法。他哥哥倒卖二手手机，通常这些手机是偷来的，然后换掉键盘外壳，显得像新的一样。春明不怪他的哥哥，他在老家曾尝试过做生意，但无法谋生。东莞比你老家更腐败吗？我问。春明摇头，差不多，只不过这里机会更多。又有一天，他告诉我说，一个朋友的弟弟参加城市的公务员考试，取得了很好的分数。我问他，什么样的人会想去当公务员？大老板们需要政府官员帮忙拉关系，他解释道，官员们跟公司一起做事，这是一种合作，所以当官只是换一种方式做生意。他没有提及工作稳定或者社会地位，或是为国家服务的热忱。当官只是通往市场经济的另外一条路而已。这是我听过的关于中国人为什么去当公务员的最一针见血的解释。春明的老板停好了他翠绿色的丰田 SUV 汽车，朝着我们俩等待的地方走来。他40多岁，方脸没表情，戴着眼镜，就是个普通的商人，穿了套灰西装，里面衬件褐色衬衫。他跟春明打了招呼，无视我的存在。陈总，这是我的朋友，春明主动说。陈总的脑袋转了15度，刚好我进入他的视线范围。他微笑着跟我握手，仿佛这一刻我才出现。他们是来深圳和经销商谈合约的。 第一站是一家店面办公室，他们在一堆标着瓷砖胶和防水材料的桶中间坐等。等啊等，现在是早上10点，谢老板已经迟到了。这就是在中国做生意的规则，绝不提前计划，绝不关手机，绝不守时。春明向一个在办公室工作的年轻女子打探情况，以此打发时间。我们进来的时候，刚看到一大批德高产品出去。他说了一个竞争对手的品牌。是的。去哪里了呢？建筑工地吗？是的。女子说了一个项目的名字。这个产品卖得很不错，是不是？
是的。
你刚来，对吗？春明问。
上个月来的。
陈总放下正在读的报纸。这个月销售怎么样？
很不错，
女子回答说。可你才来了一个月，她说。你怎么知道销售很不错？女子脸红了，什么也没说。陈总问春明在东莞有没有找到适合开新店面的地方。他描述了几个可能的地段。陈总继续看着报纸，眼睛都不朝他的方向瞄，偶尔从嘴边冒出几个问题。春明还在回答的时候，他掏出手机开始拨号，这让春明明白谈话结束了。谢老板迟到了1个小时，他穿着褐色的西装外套，不配套的黑色西装裤子，吹嘘说客户欠了他90万元。他对春明和陈总说想要放弃零售不做了。春明说那他得先把完整的客户名单交出来。作为反击，谢老板开始攻击春明公司产品的质量问题。他拿过一块瓷砖，用一块小石头在表面上划了一道明显的印痕。你看，质量不好。这个表演看来早有操练。瓷砖上布满了许多陈旧的划痕。春明马上为瓷砖辩解，这只是样品，这就是真的瓷砖。陈总靠在椅子上大模大样地吸着万宝路，丝毫没有让谁分享一支烟的意思。他只要开口，多半是打断春明的话。
我们起草一份合约。
合约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们把客户名单列出来。
我想象着，如果有人介绍春明跟陈总相亲，他会怎么说？他跟我说话的时候，全程都不看我的眼睛。他穿褐色衬衫，配灰西装，他素质太低了。但他是老板，因此春明缄口不言。那天下午，春明和他老板去拜访另一个经销商。他们跟对方约好去建材商城罗老板的店里见面，但他们没找到，他们找的是卖涂料的店，但其实罗老板的店是卖水龙头和门把手的。这是另一条商业规则，疯狂扩大门类，多种经营。春明宣称他们愿意给他深圳的独家零售权，罗老板很感兴趣。
你的销售量都输入电脑吗？
春明问。
不，
罗老板说，
我们的销售人员就在市场里，一下去他们就知道情况怎么样了。
不一定，春明说，你得有准确的数字才能清楚知道销售情况。罗老板什么也没说，别留下书面记录。陈总发话了，这些水龙头就别做了吧，他问，摆在这里形象不对。
这我做不到，
罗老板看起来挺为难地说，
水龙头是我们销售量的大头。
春明问罗老板他的销售目标是多少，但他的老板又一次打断了他，
这可以以后再算。
作为领导人，陈总看起来表现出许多不称职的特征，但当我读到《方与圆》这本书时，才发现书中的成功法则恰恰描述了他的行为。面对面而坐时， 谁先转移视线，谁就获得主动权。要保持头上有光圈，提升自己的重要性，你必须尽量少露面，让一个称职的下属代替你出现。只有当一切都搞定时，你才最终出面拍板。这天完工前，春明还得再去一片工地，约见两个同事，接着现场解决问题。一个客户抱怨说，他们公司的底层涂层在刷涂料前先刷在建筑物表面的东西太粉了。这个项目的工头正在开会，春明对我说，将来有一天，这个地方将生长出一片高档公寓的丛林。傍晚的阳光将他们的身影拖得很长，春明和同事们谈起他们老家的村庄，就像童年一样，记忆中的乡村已经永远消失了。在老家，我们家后面紧挨着一片坟地，死了很久的人我不害怕，但刚刚埋进去的。在我们村，我家后面也有片坟地，我亲眼看见过蓝色的鬼火从一个坟头跳到另一个坟头去了，他们说那是人的魂儿。你多长时间回一次家？我已经8年没回家了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